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刘英社运人士护照被撤销，港府坚称六人仍是中国籍。英国法官指请辞英国安法限制，加拿大法官亦宣布不再续约。港府驻外机构倒挂国旗被招，要以国安罪名严肃处理。国歌条例引恐慌，港人拒看球赛。悲伤情绪延续，罗奇指京港年轻人近乎绝望。投资移民香港，两穷国申请占八成。控方完成举证，黎智英案押七月陈词。梁宁杰逝世五周年，市民持鲜花雨中悼念。
民调指港人过半对前途冇信心，生活无忧无虑，评分创新低。
正生戒毒学校董事涉串谋诈骗，下月七日停运。大陆人来港一个月无法享福利感后悔。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刘英社运人士护照被撤销，港府坚称六人仍是中国籍。在五年前的六月十二日是反送中运动的一个重要日子。今年香港政府就在这个日子里面刊登公告，宣布对六名曾参加反送中运动的人士实施四项措施，包括吊销他们的特区护照。这样问题就来了，他们一旦被撤销护照，若日后入籍其他国家，是否仲被当作中国人？行政召集人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强调，特区护照和国籍是两回事，不相信这六位人士会退出中国国籍。换言之，他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公告指六名潜逃者包括罗冠聪、蒙少达、刘祖迪、郑文杰、霍家志和蔡明达，他们逃亡英国后仍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警方分别在2023年7月及12月向法院申请拘捕令通缉他们。针对这六名人士，政府宣布四项措施：一是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等；二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三与涉及有关人士的合资企业或合伙相关的禁止；四撤销特区护照等。早前英国警方起诉三名香港间谍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今次港府宣布四项措施进行打压海外社运人士，是不是是报复行为？叶刘淑仪认为与英国事件无关，认为政府主要是表达自身立场。保安局局长纯粹根据立法会赋予的权力而实行。国际法专家指出，港府此次的行动旨在制造白色恐怖，以阻吓海外港人及其支持者参与政治活动。美籍华人华木清，他同时亦是香港监察的研究及政策顾问，认为港府的目的是切断流亡社运人士与其支持者之间的联系。他又指出，港府的行动旨在威吓海外港人，告诫他们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如果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面临护照被吊销的风险，同时亦阻吓了留在香港的人支持海外社运的人士。另一方面，美国乔治城法学院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海洛格在接受访问时解释，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的措施旨在制造法律风险，迫使海外港人停止支持如罗冠聪等人在 Patreon 或 YouTube 的网上订阅平台，从而影响他们的生计。海洛格进一步指出，根据香港法例第23条，港府拥有多种法律工具来惩罚违反法律的人，而此次仅选择了其中的六项措施，未来可能还会实施更严厉的惩罚措施。英国法官指请辞英国安法限制，加拿大法官亦宣布不再续约。英国法官岑耀信勋爵近日在《金融时报》责问，批评香港法院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判决。他指出，初选参加者本意是根据基本法条文推动普选， 通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然而高等法院将此行为定性为合谋犯罪，刑期可达终身监禁。他认为这个判决在法律上难以站得住脚，但法治并未完全消亡，可能仍有上诉的机会。岑耀信强调，香港法官受到香港国安法和人大释法的严重限制，无法自由裁决。他批评美国制裁香港法官的威胁，认为这种行为适得其反。他表示，香港大部分法官受人尊敬，拥有普通法自由思想，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难以履行捍卫自由的职责。他还指出，香港政府的偏执导致媒体关闭，编辑被控煽动，公民团体解散及其领袖被捕，媒体强硬立场的意愿和政府喉舌制造了压抑氛围，使法官难以执行传统上的自由捍卫者的角色。他担心香港正在向极权国家转变，这些判决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谴责判决，呼吁拜登政府制裁相关法官和检察官。另一名英国法官朴廉斯勋爵因香港政治状况辞任香港终审法院，并表示对法官的独立性仍有信心。2022年，英国最高法院政副院长韦贤德勋爵和贺之仪勋爵亦因政治环境变化辞去香港终审法院职务。此外，加拿大法官麦嘉林因年满80岁不再续任，他对香港法官的独立性和维护法治的决心表示有信心。随着外国法官陆续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目前仅剩7名非常任法官，他们都是来自英国和澳洲的非常任法官。美国乔治大学亚洲法中心学者黎恩浩表示，47人案的判决颠覆了西方法官对三权分立和宪法权利的理解。他认为这次判决是对西方海外法官的一个巨大冲击，显示出香港司法系统在国安法和煽动罪等法律下难以捍卫公民自由。他担心这次判决会成为海外非常任法官辞任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标志着香港司法系统的重大变革。港府驻外机构倒挂国旗被招要以国安罪名严肃处理。日前，三名市民在大球场参加比赛时被控侮辱国旗，被带回警署通宵扣查。不过侮辱国旗的又岂止是市民，香港驻悉尼经济贸易办事处有倒挂国旗出现，有人将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五星旗向下，被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发现，并将图片上传到社交媒体。有香港网民笑指，政府机构带头海外倒米，要以国家罪名严肃处理。有港媒报道，一名身处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日前留意到悉尼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附近的一座建筑物顶楼有中国国旗被倒挂。该建筑物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对面的香港楼是香港驻悉尼经贸办所在地。根据网上照片显示，建筑物顶楼两支旗杆分别挂上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而国旗明显被倒挂，将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五星向下处于左下方。香港驻悉尼经济贸易办事处回复确实事情属实，为事件郑重致歉，又表示得悉事件之后已即时作出纠正，并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发现是前线职员疏忽所致，已向相关职员作出严正提醒及即时检视及改善升旗程式，确保同类事情不会再发生。由于事件是被当地中国留学生传到大陆社交平台，引发大陆网民愤怒，认为必须举报中国大使馆严肃处理。 另有人质疑经贸办是故意而为之，还有中国网民指责是港独。在二十日的中午，该网上贴文和照片已被删除，事件亦引发香港网民的讨论。首先，倒挂国旗和港独无关系，即使有心倒挂都只是侮辱中共，和港独无关。难道身为香港人就是原罪？在某些大陆人眼中，香港永远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次，中国留学生咁爱国，点解还要去澳洲读书？是不是嫌祖国教育不够好？中国人的一切悲剧都是共产党造成的，去了海外还帮中共维护所谓国家尊严，怎会这么傻的呢？再者，日前三位香港人在大球场观看比赛，在升旗奏国歌期间把脸扭过去背对国旗，因为这个简单的举动，三个人就现场被捕，被通宵扣查。今次倒挂国旗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尊严，怎样能让经贸办一句道歉就轻轻放过呢？政府机构带头海外倒米，一定要以国安罪名严肃处理。根据国旗及国徽条例，任何人不得展示或使用破损或不合格的国旗，同时不得倒挂、倒插国旗，以及不得以任何有损国旗尊严的方式展示或使用国旗。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侮辱国旗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囚3年及罚款50,000港元。伦敦举行反送中5周年纪念活动，呼吁制裁港官，关闭经贸办。约200名示威者于6月9日在伦敦的香港经贸办外举行集会，纪念反送中运动5周年。这场集会标志着自2019年以来，香港局势不断恶化后，首次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在海外举行。示威者们高举了代表香港独立的旗帜，包括已被港府禁止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并高唱代表反送中运动的愿荣光归香港。他们更喊出香港独立等口号，并展示了取消香港经贸办的标语，呼吁国际社会对香港自由的支持和关注。反送中运动始于2019年，当时超过100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香港立法会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表决。这次抗议浪潮后来演变为更广泛对抗中共政府干预的运动，并持续至今。在集会中，被港府悬赏100万港币通缉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刘祖迪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香港连简单的表达意见亦可能导致被判刑或被逼流亡。过去5年对香港人来讲是艰难和折磨的时期，很多人因参与抗议活动而面临逮捕和迫害，甚至有超过1800名政治犯被关押。香港监察的执行总监罗杰斯亦在集会上发言，他指出香港抗议活动自2019年以来已有超过10000人被捕，但仅有 28% 的人被起诉，其余 72% 的人面临未知的命运。他呼吁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加以关注，并强调要对负责破坏香港自由的官员实施制裁。这次纪念活动彰显了香港人坚持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决心，同时亦凸显了国际社会在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全球影响力下，怎样支持香港人的抗争和诉求。国歌条例引恐慌，港人拒看球赛。 香港市民过去经常借国歌表达对北京政权的不满，例如在演奏国歌时发出嘘声、倒彩声或高唱《愿明光归香港》。为应对这些现象，北京和港府加快了国歌条例的立法。香港国歌条例在2020年6月12日生效，法例生效后，不少市民因侮辱国歌被捕，近日再有3人涉嫌违反国歌条例被逮捕。在6月6日晚，香港大球场举行香港对伊朗的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播放中国国歌时，3人因涉嫌违反国歌条例被捕，警方派大批警员到场录影拍照，监督观众是否侮辱国歌。比赛上半场35分钟时，警察登上主场港队球迷区将3人带走。警方指31岁男子武湛立、18岁中大男生及30岁女子转身背向球场，涉嫌侮辱国歌。目前案件由湾仔警区重案组调查，3人通宵扣查后第二日获准保释，7月上旬再向警方报到。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和50,000港元罚款。此外，今年4月，一名21岁自闭症青年因去年在红磡体育馆观看中国队保加利亚世界女排联赛时发嘘声、倒竖拇指及唱孤星泪歌曲，被控侮辱国歌。案件在九龙城裁判处法院受审，裁定控罪表证成立。连串事件引发香港市民恐慌，有市民表示应避免出席可能奏唱国歌的场合，特别是今年奥运期间，警告大家不要去直播比赛的商场，以免因未面向电视起立或肃穆而被捕。在6月7日，有网民在讨论区发起公投，询问大家还敢不敢观看比赛。截至8日下午，2550人表示不会参加，只有22人表示会参加。有留言表示看场比赛就要被重案组以侮辱国歌逮捕，这个危险系数太高，还是留在家较安全。另有网民揶揄，以后播国歌的时候如果不流泪，会不会被处以炮烙之刑？悲伤情绪延续，罗奇指京港年轻人近乎绝望。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近日在个人网页集文提到在北京和香港的经历，他发现这两个城市的氛围被愁云笼罩，年轻一代尤其近乎绝望，文化由开放变得防御性强，对敢于提出尖锐问题的人进行攻击。罗奇指出，中共当局目前的重心在于政策设计与实施，他会见了一批中国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对北京当局对民企缺乏保障表示不满，预计未来政策将更加倾向国有政策企业。他认为这些企业家对前几次的改革措施依旧失望，这次的期望亦不会高。罗奇提到，过去6个月里面，他听到很多中国大学生对未来感到暗淡，很多人选择考研以避开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他在南开大学的访问亦显示出学生对未来悲观的情绪。他认为北京当局将在校学生排除在青年失业统计之外，以掩盖这个问题。他还提到香港，今年2月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批评香港经济，引发政府强烈反应。6月5日他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再次重申香港面对的三大挑战：中美关系紧张、经济基础削弱和政治自主权丧失。香港政府随即发表长篇新闻稿反驳他的论点。罗奇指出，香港政府对他的批评没有实质性反驳，只是宣传形式， 又强调香港的精英低层意识到要摆脱中国经济束缚，必须保持历史和文化，但是这样还不足够，香港经济过于依赖金融服务业，缺乏创新和研发能力。此外，他还提到近日三名香港终审法院法官辞职，令法治优势受到质疑。6月10日，离职法官岑耀信勋爵在英国《金融时报》责问，警告香港法院，香港法治面临严重危机，指控中共控制法官，削弱司法独立。总体而言，北京和香港的悲观情绪反映出政治和经济挑战，年轻一代的近乎绝望更凸显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投资移民香港，两穷国申请占80%。为吸引投资移民，香港政府去年推出了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今年3月1日启动至5月底，共接获251宗申请，预计可为香港带来超过75亿港元的资金。然而，时评人发现申请者有80%来自两个贫穷国家，就引发市民的关注。去年12月19日，香港政府重启投资移民计划，要求申请人需投资最少3000万港元于获许投资资产。6月12日，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投资推广处已收到3000宗查询，并接获251宗申请，其中103宗已通过净资产审查，43宗原则上批准。若所有申请获批，香港可吸纳逾75亿港元资金。财经时评人千仲思指出，3月至5月间的511宗申请，推算全年约有1000宗，较2015年前旧计划的一年3000多宗有所减少。主要因新计划的投资门槛提高至3000万港元，然而申请者中有80%来自基内亚比绍和雅鲁阿图。基内亚比绍是西非小国，人口只有210万，人均 GDP 仅1900美元。雅鲁阿图是太平洋岛国，人口32.6万，人均 GDP 是2800美元。相比之下，香港人均 GDP 近49000美元，数字实在相差太远。为何这两个小国有192人申请移民香港？千仲思指出，这两个小国有两个共通点，一是贫穷，二是被中国大陆的小红书热门推荐。由于香港投资移民政策不向内地居民开放，内地公民需先获得其他国家永居权才能够申请，很多内地同胞选择先移民这些小国，再通过投资移民香港。移民中介在小红书上宣称可迅速取得这些小国的永居身份。根据港府数据，已有近200人获得两国的绿卡。据报道，取得基内亚比绍护照需30000元人民币，雅鲁阿图需60000元人民币，相较欧美国家的数十万美元费用低廉，因而受内地民众青睐。报道还提到，内地民众已终于获得外国护照，因香港护照享有172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或落地签待遇，吸引大量内地同胞通过投资移民和各种优才签证计划移民香港。这个现象反映了内地民众对香港护照的高度需求和移民市场的竞争，亦揭示了香港投资移民政策中的一些问题。控方完成举证，黎智英案押7月陈词。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的逐审中，控方于6月11号完成了所有的证据举证工作，标志着这件案进行至第90日的审讯阶段。黎智英未能出席聆讯，并且事前已向法庭申请缺席，获得法庭批准。 法庭在控方提交的翻译文本及证物清单后，商讨了中断陈词的日期，最终决定将中断陈词押后至7月24日进行，届时法庭将裁定案件是否成立。黎智英一方计划在中断陈词中指出控方证据的不足，因此认为他本人不需要进行答辩。法官杜丽冰在开庭时宣布，黎智英因健康状况欠佳，同事前自愿缺席这次聆讯。经过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商讨后，批准了黎的缺席申请。法庭上，控方提交了经修正的翻译文本和证物列表，并正式宣布完成了举证的所有工作。至于接下来的诉讼程序，黎智英的辩方已表明将在7月24日的中断陈词中指出控方证据的不足，考虑到其他法官的日程安排，法庭最终选择在7月24日进行这个关键的诉讼程序，以确保进程的顺利进行。根据这次法庭公开的信息，黎智英一方预计在中断陈词中详细讨论控方证据的不足，并强调黎智英无需进行答辩。此案共涉及四名被告，包括76岁的黎智英本人、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及苹果日报互联网有限公司。黎智英及这三间公司被控一项串谋刊印、发布、出售、邀约出售、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涉嫌在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期间与其他人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另外，黎智英及这些公司还被指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指控期间及串谋与外国或境外势力勾结。该案在2023年12月18日开始审理。黎智英一方曾提出争议控罪检控超出时限的辩护，并强调案件涉及新闻自由，呼吁法庭以宽松的标准诠释法律。然而，法庭裁定检控无逾期，允许控方对黎智英等人提起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指控。审讯因圣诞节和新年假期而押后，直至2024年1月2日，黎智英正式作出答辩。在法庭要求他是否认罪时，黎智英大声回答 No guilty， 而其他三间苹果公司的代表亦否认所有控罪。梁宁杰逝世五周年，市民持鲜花雨中悼念。今年6月15日是香港义士梁宁杰逝世五周年。2019年当日，他穿着背上写有林谢撒港黑警冷血的黄色雨衣以死名字，终年35岁，成为反送中运动中首名死者。之后每年6月15日都有香港市民带上一束白花来到金钟悼念他，今年亦不例外。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每逢梁宁杰忌日，警方都派员驻守，现场气氛紧张。有市民感叹，如今在香港悼念都成为一种罪。今年6月15日金钟太古广场外有大批警员驻守，仍然有市民到场以自己的方式悼念。据 Red News 报道，其中一名市民杜先生在祭坛前默站并三鞠躬。他说，近年警方的处理方式都是一放下鲜花就会发告票，或者由食环清理，很影响心情，所以今年选择这个方式表达哀思。另外，有一对情侣在警察注视下在祭坛放下两支白玫瑰，随即被警员要求带走鲜花并抽身份证，但没有向他们发告票，指控他们乱抛垃圾。他们表示对警方的做法有心理准备， 又话佢哋点样做系佢哋嘅事，我悼念系我嘅事。亦有人递住鲜花喺附近踱步或者密站，喺太古广场对开嘅行人天桥上面，有人喺栏杆上放上电子蜡烛同挂一个小灯箱，灯箱上画一件黄雨衣，写上勿忘记。喺夜晚大雨滂沱之下，陆续有市民到场悼念，喺太古广场花槽附近手持鲜花默站致哀。
民调指港人过半对前途冇信心，生活无忧无虑，评分创新低。香港政府口中的由自入兴声浪未能反映出市民真实的处境。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市民对香港的前途感到忧虑。在十项社会幸福指标中，有九项下滑，其中生活无忧无虑指标更创下 3.83 分的历史新低，反映出经济困境和政治紧张局势对市民信心的沉重打击。民调结果显示，市民普遍感到对香港的未来充满担忧。一位受访者李先生表示，23条立法后，香港的自由受到了限制，言论自由受到了约束，即使是讲话亦得小心翼翼，这种担忧情绪在香港市民中广泛存在。根据调查，有 51% 受访者对香港的前景感到忧心，这个比1月份的调查结果增加了6%，而只有 45% 的人表示对特区政府有信心，比上次调查下降了7%。今次十项社会幸福指标方面，评价最高分为人身安全，十分满分获6.37分，最低是生活无忧无虑，得3.83分，创2021年11月有记录以来新低。而十项指标中，有九项较1月调查下跌，有8项创咗去年5月以来新低。更有5项低于5分的合格标准，包括免于恐惧是4.96分，儿童快乐成长有4.68分，享有政治权利是4.33分，安居4.17分，及生活无忧无虑有3.83分。对于香港的未来，普遍存在着悲观情绪，这个对香港社会而言是一个严重的警示。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表示，香港的经济情况持续恶化，加上政治氛围的恶化，使得市民对未来的信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一次民调结果反映出的悲观氛围是值得社会高度关注的，亦是香港所面临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生计读学校董事涉串谋诈骗，下月7日停运。位于大屿山芝麻湾的基督教正生书院是一所计读学校，由基督教正生会开办。警方早在1月就指控正生会董事涉嫌串谋诈骗，涉及超过5000万元的款项，拘捕了4名董事，另外通缉了3名已离港的董事，包括校长陈少卓和正生会创办人林希胜。校监崔康常确认正生书院将于7月7日停运，董事会已召开网上会议决定停运，但他并未参与会议，并批评董事会过去的运作存在问题。目前正生书院约有10名学生，部分教师已辞职。崔康常已联络了禁毒专员，相信政府各部门会尽快安排学生转移到其他合适的机构，但学生和家长是否愿意转校还是一个问题。 特区政府深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林希盛、陈肇卓和政生会对停运事件的安排。政府表示，核心为止仍未收到正式通知，如果学校停运，责任在于政生会前董事和相关人士。政府已经提供了经济援助给政生会，但被通缉人士阻挠了资金调拨。又指出，政府长期为私人机构支付款项不符合公众利益，并可能鼓励在逃人士继续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政生书院是香港一所由基督教主办的私立中学，林希盛是该校前校监，在1985年创办，2009年约有110名学生以吸毒者及情绪行为上出偏差失控的青年为主，多为香港法庭判处进入。学生在入学时都已经戒去毒瘾，大陆人来港一个月无法享福利感后悔。香港近年人才流失问题严重，港府为吸引更多人才推出各种各类计划，然而有些大陆来港的人才来到香港后不久就感到后悔，原因之一是无法立即获得香港特区护照，无法享受免签证旅游的便利。对此，一些香港网民感叹，部分大陆人对个人利益追求过于突出，往往忽略了对所在地区的贡献。根据港媒报道，一位常分享入境资讯的乐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的朋友通过人才计划获得香港身份证后不久就对此感到后悔。他的朋友发现，通过人才计划获得的香港身份证只是临时身份证，无法立即享受香港的福利待遇。具体来讲，他们无法立即申请特区护照，亦无法享受免签证旅游等便利。一些网民指出，移民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应该在移民前仔细做好功课，了解目的地的历史、文化、制度、法律等情况，以及自己能够享受的权利和福利。另外，一些网民批评部分大陆移民过于自私，只关心个人利益，缺乏对所在地区发展贡献意识。近年来，随着香港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港府积极推出各项吸纳人才的政策。特首李家超早前表示，截至今年三月份，已有约11万人人才经各项人才计划来港。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与大陆走后门文化相关的问题，例如为了子女入学行贿校长，这些行为最终都受到廉政公署的调查。